听极客方式，过精致生活。这是一个面向普通大众传播科学上网知识的个人播客节目，欢迎大家来这里各取所需，也可以关注同名的微信公众号，在那里还有其他有意思的内容。大家好，欢迎收听最新一期的极客方式，我还是那位程序员老王。节目开始呢，我们先感谢上几期为我打赏的几位朋友，他们分别是 TY9988、怪叔叔何勇、泡利好、袁俊臣和青影，感谢大家对我的支持。你们的鼓励让我知道我做了一件很正确的事儿。有什么能比证明自己做对了还让人高兴的呢？对吧？我呢，只是一名普通的程序员，平时只是多了一点好奇心，多积累了一点，逐渐形成了一点想法罢了。只要大家愿意听，我就愿意将我知道的讲出来跟大家分享。我想我的这个节目或许能改变一下大家对程序员这一群体的印象。程序员不是什么不懂情趣死理硬派的一类人，他们只是比较务实，比较贴合实际的人，对吧？所以这期我打算聊一个比较实际的话题，如何管理我们日常的密码。先岔开一下，上一期节目我们简单聊了一下互联网中是如何控制信息安全的，也就是如何对传输的数据进行加密。由于音频节目的限制，我聊的已经尽量简单了，但是如果你之前没有网络安全方面的知识积累，可能确实不知道我在胡扯些什么。没有关系，我尽量将节目的难易程度按照一定的比例排序，以求照顾到各个层次有求知欲的朋友。所以这期节目就很简单，没有多少烧脑的成分。上一期节目我对计算机中密码的概念做了一点解释。计算机中的密码这个词不同于我们所说的密码，它代表了一个信息处理体系。我们日常所说的密码在计算机中应该叫做口令，对应的英文是 password 或 passcode， 但是在这里我还是暂时将密码这个词跟口令混淆起来，不做严格区分，跟大多数朋友的以往认知保持一致。但是如果你是 IT 从业者或是极客，请说这是口令，不要再叫做密码。这几天星爷的美人鱼不是很火吗？我们的星爷就说过，我是跑龙套的，但不是死跑龙套的，对吧？所以用词要准确。我们继续。我咨询过很多朋友，问他们是如何设置密码的，得到了答案，说他们也就是设那么两三组密码，然后来回使用。这样做当然很方便，但是很不安全。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疑问，我们在登录 QQ 的时候输入的密码是如何保管在腾讯公司的数据库里的呢？是你写什么样的密码就保存成什么样的内容吗？如果是这样，你就不能保证腾讯公司里面运维数据库的程序员面对这些明文的密码而不做出一些额外的事儿。在安全领域方面，人是所有环节中最不稳定的因素，对吧？事实上腾讯公司肯定不是这样做的，他们是对你输入的密码进行了一次加密，然后才存储到数据库的。这就引出了一个计算机中非常重要的算法，单向散列算法。考虑到受众群体的不同，如果你是第一次听到这个名词，你大可不必理会这个名字，咱们直接说这个算法的特点，就是内容散乱而不可逆。它是由你输入的密码又进行了一次哈希运算得来的，长度一般都在32位以上，这个结果是不可能推算出你原来的那个密码的。也不严格，山东大学的王雪云教授就成功破译了 MD5 算法和 SHE 算法这两个单向散列算法。这个女人不简单。所以一些大公司也会根据现有算法然后再设计出一套算法，使得破解变得不可能或者非常难，这就杜绝了互联网公司人员去做坏事的可能。如果你想了解单向散列算法，可以到极客方式的公众号里回复单向，就能看到我给你推荐的阅读的文章，单一的单，方向的向。在网站开发的初期，为了调试方便，我们也是将密码直接明文存储到数据库，到正式上线时才进行一次加密保存。是不是所有的互联网公司都这样对你的密码进行一次加密，然后再存储到数据库的呢？这实际上完全看业界的良心。所以在这里也给大家提个醒，如果是那种小网站，你千万不要使用你常用的密码。咱们用了一点篇幅聊了一下密码存储的问题，有点跑题，希望这个跑题对你有用。咱们继续回来聊 设置安全密码的问题。理想情况下，对每个账户设置不同的密码，这是最理想的。但是，不管你是联想记忆还是分类记忆，我们的脑容量毕竟有限，另外输入起来也非常麻烦，对吧？我在第二期节目简单介绍了一下这种情况该如何设置密码，当初为了定基调，没有深入的聊下去。今天咱们就使用一些高阶的方法，不需要再记忆那么多复杂的密码，却能很好的帮你加固你的密码安全。这种方法就是使用密码管理器来管理我们的密码。密码管理器在极客圈已经比较常用了，但是普通网民好像没有怎么接触过这个东西。这就是极客方式这档节目的价值所在。你一旦习惯了这样的方式，密码管理这件事就变得非常省心。可能很多朋友考虑到使用第三方的软件来管理我们的密码会不会不安全，上传到服务器的密码会不会遭到泄露等等。这个咱们放到节目的最后再做解释。按照惯例，为了照顾一些朋友，我们先简单的聊一下密码管理器是怎么用的，然后再推荐一些相应的软件。密码管理器通常会有一个主密码，也就是说这个主密码是你要强行记住的，但是只要你记住这一个密码，其他的账户密码也就可以完全忽略掉了，完全不需要记忆。怎么实现呢？我们要注册一个账户的时候，可以通过密码管理器来生成一个密码，由它生成的密码是高强度的，通常是由大写字母、数字和特殊字符的随意组合，有些软件甚至能自动帮你填充一个随机的密码，但是这个密码你不用记，完全交给密码管理器就行了。在需要登录一些网站时，比如微博、邮箱，密码管理器会自动帮你填充密码信息，完全不需要你的输入，整个登录过程完全不需要你的参与了，你干嘛还记忆这些复杂的密码呢，对吧？并且这些软件一般都有同步的功能，我们在 PC 电脑上用过的密码会自动同步到你的手机上，整个过程完全无感，一切都那么自然，体验非常爽。你也可以将密码导出保存到本地或网盘上。好，我们推荐一下市面上比较流行的密码管理器。现在做的比较成熟的有 LastPass、OnePassword、KeyPass 等，其中 KeyPass 是开源的，做的比较好。最近又出了一个新贵叫 Dashlane， 也挺不错，我会在这期节目的介绍里贴出他们的名字，很容易找到。我现在用的就是 OnePassword 和 Dashlane。这里注意一下， OnePassword 比较强悍，功能也非常多，但它只能在苹果设备上使用。由于篇幅所限，我不打算在节目里聊他们各自具体的使用方法，所以我就留给大家一个动手题，自己找一下适合自己的密码管理器。我会在极客方式的微信公众号里贴出一些密码管理器的评测，供大家参考。主要话题也就聊完了，还有最后一个坑没有填，也就是密码管理器到底安全吗？我的回答是安全。这几个软件都是大浪淘沙剩下来的，并且这些软件采用的是 AES256 的加密方式。这种加密方式的原理我们在上一期节目中提到过，除了从技术角度上必须采用强加密外，密码等安全领域的公司对信息安全都是极为谨慎的，因为安全才是他们的立足之本。就像当年支付宝起来的时候，人们怎么会将它作为买卖过程中可信任的第三方的呢，对吧？他们靠的就是这种安全意识，或者说大了点叫做契约精神。当然这里面肯定也有法律层面在起作用。其实也可以从另一方面想，如果出现一个新事物本身就很值得担心，那么这个事物一旦摊上了符合人民预期的事儿，那么这个新事物就要面临严重的挑战。就像去年 LastPass 在 IE 浏览器上出现了漏洞，这直接导致了这个软件的信任危机，幸亏他们及时补上了这个漏洞，不然的话这种情况对 LastPass 的打击肯定是致命的。好，这期节目我们聊了一下密码保管方面的话题，聊的比较多，涉及到了数据库的明文加密、单向闪亮算法和密码管理器，以及一些吐槽。如果这期节目的内容对你有用，也可以对老王进行点小额赞助，让我有动力创造出更好的原创内容。也可以关注极客方式的微信公众号，在那里我还会每天发布一些对你有用的小点子。也可以加入极客方式的微信交流群，在那里还有很多爱智求真的小伙伴等着你。这就是本期极客方式的全部内容。上一期节目我们分别赶上了春节和清明节，这期节目我们又赶上了元宵节。 借此机会祝大家元宵节快乐，拜拜。
汤圆满又满，三毛钱呀买一碗。汤圆汤圆卖汤圆，汤圆一样可以当茶饭。嘿嘿嘿哟，汤圆汤圆卖汤圆，汤圆一样可以当。